到 SBS On Demand 看有中文字幕的电视电影 SBS 中文集锦，详情请登录 sbs.com.au/mentoring。
刚刚开头的声音片段呢，是来自今天要推荐给大家的纪录片《北京之春》。这段中国公民聚集在一块儿唱国际歌的声音，跨越了40多年，来到今天我们的面前。
到明天，因他那儿实现。这个声音38年了，我当时听了，刚才听的，我多多少少有一点点想要流泪的那种感觉。
在 SBS On Demand 免费畅看带中文字幕的影视节目，在虚构的故事中体会真实的人生悲喜。听众朋友好，我是 SBS 记者 Helen。 本期的 SBS 中文集锦呢，要为您介绍您可以在 SBS On Demand 免费收看的一部纪录片《北京之春》，英文名叫Beijing Spring。 那么今天和我一起录制这期节目的呢，是我的同事雨蝶。雨蝶是 SBS 普通话节目的制作人，同时呢她还是一位诗人。雨蝶你好。
Hello 大家好，我叫雨蝶。
雨蝶啊，我相信你已经看过这部纪录片了，能简单分享一下你看完这个纪录片的第一感觉是怎么样子吗？
我的第一感受真的是它太好了，因为真实具有万钧之力，它告诉大家艺术有什么用，中国文革结束之后怎么样存在一段这么民主艺术的春天，然后艺术和民主有什么关系。就拿我个人来说，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西单民主墙的存在，我不知道文革结束之后竟然还有一个这么自由的北京的短暂的春天存在。这部片子就是直观的让我看到了2米高的很长的砖头墙，仿佛就出现在我眼前，沿着北京的西单大街延伸，就在天安门广场的西边。然后正面墙上出现的呢，就是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我们每个现代社会人都熟记于心的这几个字。但是当时是真实的出现在了这面墙上，是上访者的大字报，是艺术家的作品。他们有些公开否定了当时中共政权神话的缔造者毛泽东的历史地位，然后吸引了数百万的民众去看啊、阅读啊、抄写啊。然后这些艺术作品的口号之一就是大名鼎鼎的要艺术要自由。然后当时我看完这部片子印象特别深刻的是，有个雕刻家叫王克平，他做了个雕塑叫偶像，把毛泽东的样貌特征融入了佛像。我当时看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佛像怎么长得那么像毛主席？然后其实这就是对领袖神话的无声的抨击，就是把它去神化。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女画家大胆的画裸体和外交官结婚，就当时画裸体啊和外籍人士结婚啊都是不允许的，他后来还因此坐牢了。
是的，
这是北京的春天。
是我对你提到的这两件艺术作品或这两位艺术家啊，我也是印象深刻。这位艺业雕塑家王克平，他除了你刚刚说的，就是把这个毛泽东的像融入到这个佛像的这样一个创作中，他还有一个是他说从地上捡了一把就是小朋友丢的木枪用坏的，然后在上面雕刻了一个就是江青所谓的 Madam Mao 的这个形象，因为他认为说江青就是当时是就是毛泽东的一把工具，一把枪。他也就提到当时文革当中的这个四人帮的这样一个掌故吧。那这个是王克平他在这个纪录片当中阐述的。然后你提到的这位女艺术家李爽，我觉得她的故事也是在当时看来非常的惊世骇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就40多年过去了，回望那个时代觉得好像不可想象，但是那个确实是真实存在的一段历史，就是他跟外交官，跟法国驻北京的外交官谈恋爱之后，然后就被扣上了一个帽子，然后还被判入狱，最后也有一场就是非常轰轰烈烈的就是外交的营救行动，最后他去到法国跟着外交官就是结婚生子，就这样的故事。那我觉得我们可能也不用太剧透太多，但是具体可以让各位观众去这个 就是看纪录片，然后去慢慢慢慢逐步深入去了解这些艺术家，这些鲜活的面孔。那我觉得雨蝶说的很好，就是要自由和民主。那就是说到这个话题的话，可能大家会比较熟知的还是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8964的这样一个历史。那我个人会觉得说，相较于8964为人所熟知的这个程度啊。就是这个北京之春，以及就是这个由西单民主墙延伸开的新兴画会、新兴美展的这样一些历史，其实是有点被历史遗忘的一章。那事实上也跟雨蝶一样，这也是我第一次了解到这些内容。雨蝶作为一位年轻人，就是90后的一代，你是怎么看待就是说北京之春和八九学运之间的关系的呢？
我觉得它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承上启下的，就是我们可以先梳理一下时间线。我们来先说文革，文革又叫文化大革命，或者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它是发生在1966年到1976年期间的，又被称为十年浩劫。然后1976年结束了之后啊，这个民主墙是在毛泽东逝世的那一年出现的，然后它是一直到了1980年，邓小平宣布要下令禁止，然后才结束。所以它是紧跟在文革之后的。然后1980年结束了之后呢，再过了9年，就是我们熟悉的八九民运、六四事件。所以从这个时间线上来看呢，这个民主墙是非常承上启下，它是紧跟着文革。大家都知道文革的时候呀，那个时候发生了什么呀？那时候不存在艺术，在家就说一个特别简单的，他不允许你在公共场合跳舞的，跳迪斯科不行的。所以那时候年轻人特别反叛的一个举动是，哎，在家关起门来搞一个 disco party，大家在家里跳。那时候不存在艺术，那时候全国上下，全国人民只有8部音乐剧或者说歌剧可以看。所以民主墙能够出现在这之后，我觉得是非常革新的，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个东西。就怎么会出现在文革之后呢？是完全自由创作，不再害怕的一个状态。就像纪录片导演科恩说的，每个人都是真实的、欢愉的、个性飞扬的。其实这个放在现在的状况，都不一定有人能够说我自由的创作，我不再害怕。就是在中国大陆的境内，包括之前前一阵子的脱口秀文化发生的事情，就是咱们能够看到整个氛围是完全不同的。而我们离那个历史之间差了这么多年，竟然就是都没有赶上它。所以本部纪录片所记录的民主墙，我说它是承上启下的，因为在毛泽东去世和新时代开始之前，中国大陆那个时候啊，处于一段非常扑朔迷离的方向不定的时期。中国到底会朝着哪个方向前进，去到哪里，没有人知道。所以民主墙运动还有一个重要启示，就是民间力量的重要性。它就是给了后面的八九学运一个力量，就相当于是给了它一个种子。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的政治进步，究竟是由什么力量来推动？是政府呢，还是党呢，还是中国的民间运动？所以，民主墙的主张就是民间运动的本位，我认为这就是它跟八九学运的关系。
然后你刚刚提到了这个纪录片的科恩嘛，他是一个独立电影制作人，他对于这个《北京之春》的这样一个评价，其实跟你刚刚阐述的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吧。他说，这个《北京之春》可以说是八九学运的种子、萌芽或者根源。无论是游行组织方式、政治意识形态，还是艺术表达上，两者都承前启后。他甚至把就是这个1979年左右发生的这个北京之春啊，就是形容为美国60年代的嬉皮运动。他认为这是一种民主运动的诞生，释放一种社会变革、争取民主、挑战权威的渴望。那另外他也提到了，就是当中这个北京之春的这个新兴画展的这样一个从艺术角度方面的价值吧。他说，没有，如果没有新兴画展，就不会有1989年的前卫艺术展览，就不许掉头，叫 No U-turn。所以，他其实通过这部纪录片，是希望中国人可以正视北京之春，将这些艺术家呢视为就是国宝，甚至他觉得应该写入教科书。这是科恩在就是2021年吧，这部纪录片上映的时候，在采访当中说的一段话。我觉得应该说是，他虽然是一个，相对于中国人来说，他是个外国人，但是他的视角，他对于这个历史的理解，其实对很多中国人来说，其实我觉得反而是具有一种外来者的这种启发，还是挺值得去就是理解一下，然后去补充一下我们自己的这种就是知识的这个面儿。那么说回这个片子本身吧，就是说这部片子应该说它还是相当的，就是珍贵的。 他的魅力就是将镜头将那些曾经年轻昂扬的面孔直接推到我的面前，就非常具有冲击力。同时穿插40年后这些艺术家在当下的讲述，就两者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冲击。那么当时这些黑白的画面，主要是关于新兴美展被禁止后游行抗议的画面。那这些画面主要来自于一位叫做池晓宁的摄影师，而让我最受震撼的是，这个摄影师本人他爬上了围栏去拍摄这个群体的时候，他自己被别人所拍下的一张照片。爬上围栏就是为了避开警察，然后呢，就是用他自己这种很敏锐的洞察力，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拥挤的人群的面貌记录下来。那在纪录片中呢，也讲了说这个在面对警察的这样一种盘查之下，这些画面是怎么留下来的。他说，面对警察的拷问啊，池晓宁就从相机里抽出胶卷，说曝光了，那我拍的东西就没了，那所以你应该把我放行。那么事实上呢，他当时抽出的是没有拍摄过的胶卷。那这样一个灵机一动，也使得就是也得以让这段影像在40年后可以重见天日。那而且据这个科恩导演说啊，池晓宁他用的胶片公司的这个牌子当时是叫代代红，就是英文是叫 Every Generation is Red。然后这个科恩导演说这是最大的讽刺，然后在这个片尾对他有专门的致敬。
这部片子我跟你是一样的感受，因为你刚提到池晓宁，其实他也非常有战地记者的精神去记录这些真实的事件。我在这些人身上就是看到了这么一种精神，就包括当时喷涌的一些名刊，其中就有今天。那今天呢，就是北岛等人创刊的一个刊，它是门龙派诗集的一个所在。但后来这本刊物还是被查禁了。知道就是参与民主墙的今天这本杂志是怎么来的吗？哎，我就在他身上看到了精神，因为北岛说他有一次啊和另外一个创刊人和芒克一起喝酒，然后他说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哎，就是这个精神。然后北岛说他们一直在等待一个机会，直到文革过了，然后1976年以前中国社会特别的黑暗，他看不到任何的希望，看不到他们作品发表的可能。然后1978年政治上的松动给了他们一个机会，他们说就关键是我们能够做什么，他们就创办了今天这本杂志。就说到这个精神，片中有一个部分就是直接就是让我哭了出来，就是大家那些艺术家在唱。在唱国际歌的时候，非常让人感动的一种精神化的存在。然后聊到诗，聊到这里，我们其实就可以回到最初的问题：艺术有什么用？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和人有没有灵魂是一个问题。因为你不会问人有灵魂有什么用，对吧？我对灵魂和艺术的理解就是，单单是存在就已经胜过了全部。我能够在你身上，在这群艺术家，在这部纪录片人里面的身上看到人有灵魂，人有精神，我就觉得他已经胜过了全部。我之所以单独把诗拎出来说，是因为我自己也在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有一首诗，是我在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间写的，然后这首诗也遭受到了严格的审查，在国内的平台上发一次被删一次，就那段时间新闻特别多，就包括民间的小道消息啊，我也听我朋友说火葬场火化尸体数量倍增，那个朋友说他们镇子上啊火葬场都需要插队走后门才能给你一次烧一具尸体，否则
很
的
魔
话就
幻。
是好多具尸体放在一块烧。混着一块烧，然后骨灰到时候随便分一分。但是压垮我的最后一个新闻是，当时我看到，2022年看到山西一个卡车司机送货到陕西，车被贴封条十几个小时，就在路上。啊，小便可以在车内解决，但是要大便怎么办呢？就说起来是比较俗的，但是确实每个人都需要嘛，解决那个人有生理问题。然后他就撕掉了封条下车，结果就因为这个举动下车了。防疫人员要求他继续隔离，自费隔离7天。但是其实从那个新闻采访上面可以看出，他是一个非常贫穷的面貌。然后当时我就是在这个情况下写了这首诗。
对，我觉得这段历史都不能叫历史啊，就这个新闻啊，前几年的新闻，虽然就是说只是一两年之间，但是突然间说起来，好像又是特别遥远的事情。不知道为什么，是不是大家在选择性的去遗忘这些内容？那我对雨蝶说的这首诗，我也很感兴趣，方不方便跟我们的听众 来朗读一下你当时的诗，让我们感受一下这样一种诗歌的艺术的力量。
非常感谢给我这个机会，我有点羞愧。这首诗的名字叫这首诗的名字是一个英文的，然后除了这个诗名之外，其他都是中文书写。英文书写叫 The whole town is on his feet， 整个城镇都在他的脚下。这首诗是这样子的：风骑士宣称和太阳之间保有活跃的秘密，这是国王的土地，一切神奇属于陛下。他说。疯狂的雨滴清晨下，疯狂的傍晚也下，下在村庄里一头红犀牛尸体的脚上，上上下下全都是国王的领土。他说，清晨的雨滴疯狂的下，屋内也下，下进村民血液，下进孩子们的小脑瓜，上上下下全都是国王的子民。他说，前所未有的雨疯狂的下，下的疯狂，下透宪法的纸张，下透警察局的枪。有一些人不适合这样的雨天，他说。以爱的名义，以和谐的号召，被点名的人随后成为无伤大雅的讣告。后来那些写讣告的人也消失在了雨里。聪明的村民开始知道，这个时代，时间无非是连绵不绝的雨。我还有一些纸，村口的傻瓜扒下犀牛皮在上面写字。他写，明天。明天雨就会停，就可以出门，还可以大便。他写，明天，明天雨就会停，有病可以求救，死了还可以有一场体面的葬礼。这首诗我是写在2022年11月9号那一天。
也就是半年多前。
对，其实尤其是在国内的社交网络平台上，这审查是非常严重的。我试过很多个网络。是一次删一次，但是其实我们就一定要像纪录片中的前辈们那样有一种精神，我们不要在审查之前进行严格的自我审查，即使知道这个东西写出来可能会被禁，但是起码创作者们在这之前千万不要进行过度的自我审查，那会把一切都扼杀在摇篮里。就像北岛当年创办《今天》这本杂志时候说的，将来有一天中国出现自由化运动，我们一定要站出来为之献身。
我想这也是我们在中国以外的海外来做中文媒体、中文内容，尤其是简体中文内容的一个重要性。因为大家往往觉得在中国的这个庞大的这个叙事体积下，大量的这个简体中文内容可能它是被审查的，而我们在澳大利亚其实是还是享有这种话语的言论的自由以及出版的自由，所以这也是我们身在海外来做这些中文内容的幸运之处吧，我认为。
也是我们今天要聊这部纪录片的初衷。
所以，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呢，这是一部值得你花100分钟来静静观看的纪录片。那么，这个 SBS On Demand 呢，一般的登录的情况就是您可以去这个网站，就是 sbs.com.au/on-demand。或者呢，它也有自己的这个就是应用程序，在苹果或者安卓的平台都会有，您可以下载，然后呢去登录注册用户，然后去登录就可以免费收看所有的在平台上的内容了。
哎呀，我觉得就是特别方便，其实就是你打开 Google，然后你搜索 SBS On Demand，然后再把 Beijing Spring 打上去，
是，
然后它就会跳出，直接带你进入这个页面。那你要看的时候，它会弹出一个弹窗，需要你注册一下。免费账号嘛，但是一切都是免费的，你只需要把你的邮箱填进去，然后它就会自动记录你以后不论是什么时候进去，它都可以直接就是你要看什么就看什么，特别的方便。
是的，是的，应该说通过几年的这个发展，SBS On Demand 的这个用户体验、用户感受还是在不断的去完善，然后到目前来说，其实是一个比较舒适的这样一个用户体验啦。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直接在你的浏览器搜索 SBS On Demand，然后去来进行这个收看。好了，欢迎收听本期的 SBS 中文集锦推荐，希望您会喜欢我们这个月的精选推荐。那我们下个月再见，也非常感谢雨蝶的参与。
谢谢大家。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